今天呢，我们要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圣经里边有明确的启示。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常常有忽略。即使人努力的想做，那么也需要神的真理的光照，更需要灵里边的加添，灵里的加添。我到美国去啊，我就对一个数字啊特别感兴趣。你比如说，现在美国经济复苏强劲，对不对？现在欧洲也不行，中国现在还在放缓，那么美国的经济恢复不错，最近美元又有点跌等等。那么总体来讲，奥巴马后来08年慢慢的恢复，这几年啊不错，他的失业率呢差不多在 5% 左右，这在美国就比较好了。如果低于 5% 那就非常好了，如果高过 5% 以上，慢慢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但是我到了美国就发现非常奇特，我问了很多人，他说，我说你现在做什么，他说，哎呀，我在平信心生活，我在等着我自己的啊，自己谋生，哎呀，我自己做点自己的小买卖，我自己怎么怎么样，靠着奉献的。后来我就对这个问题稍微有兴趣，后来也看了一些经济方面的一些分析，原来美国的失业率远远不止这 5%，也就是他经济最强劲的时候也超过 10%， 所以按照郎咸平的估计大概有 19% 到 20% 左右。而我到美国去呢，我就跟他们谈，我说美国到底失业率有多少，你们自己怎么说，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跟我估了一个数字，差不多有啊 30%， 差不多三个人当中就一个失业的。真是这样，我问的感觉啊，就好多人实际上都是在家里打工啊，自己给自己做事，在网上做点所谓 passive income 啊，就是做点传销啊，做点上网络上搞一些什么东西，实际上都是饥一顿饱一顿，没有这么好。一个经济体超过 10% 的失业率就很要命了，如果达到 20% 失业率就很要命了，达到30%失业率实际上是非常要命的。一个人假设他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啊，这个工作还不是创业就是糊口啊，如果没有这样的话，这个整个的社会就会不安定。如果一个组织很多人都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这个组织就会出现一种非常非常懈怠的一种状况啊，不景气的状况。所以这样呢，就给我们看到了人需要一份工作有安定，另外人需要一个事业要完成他的自我实现。所以这是现在心理学发现的两个基本的不同层次的工作观。一个人要想生存必须有工作，这是马斯洛整个的这个心理学，它叫人本主义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从马斯洛开启的，以前呢都是把人等同于动物，把人等同一些电波啊，一些符号，一些原子，一些电子的啊，这个化学反应过程，物理反应过程和电磁的一个过程。到了马斯洛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几个大师级的人物，就说不，人的东西远远超过一般的电流啊、电磁波呀、化学反应这些东西，它里边有很深的积极主动性的一面。但是这个积极主动性到了最高程度是自我实现，到了最低的程度是生存的需求。所以一个人需要有生存的需求，他需要工作，所以没有工作就很惨了。一个教会很多人都失业是不行的啊，是不行的。所以我看到国内很多家庭教会很多人都已经失业状态，所以这样的家庭很难复兴的。另外来讲，一个人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组织，每个人都是为着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也没有大的前途，这也没有大的前途。一个社会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喜悦、自己的爱好、自己的事业、自己追求的梦想而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人就进入了自我实现。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叫做什么呢，叫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角度。所以现在鼓励大家在互联网时代有这么一个进取的心态，互联网给我们真正的怎么样带来了生机。现在啊，05年年底的统计，这中国现在有微信的公众号有一千万个，每天差不多要5000到8000个新的公众号在不停的成长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对吧？富资还自己注册了一个，对不对？啊，公众号叫美其名曰叫做什么？圣泽语私语啊，很美的一个词。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这个私啊，是还在是叫做什么呢？叫春蚕到死丝方尽。这个私现在进了没有？活得好好的私我在哪儿？不知道了啊。所以最近我没有看到私怎么出了？有没有出啊？皓影原来说要出私的，我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在一个互联网时代，人现在叫什么呢，叫给自己的理想打工，然后叫给自己的使命打工， 突然间一个民族出现了这么伟大的一个活动。所以现在给互联网做事的话，没有几个人说我要为这赚多少钱，我怎么不是的，都是说我喜悦做这个，我要做这个。所以现在有一些很好的互联网啊，那公众号他做的非常卓越，卓越到不得了啊。其中有一个互联网号我最近发现的，叫做大数据文摘，哇，搞的都是那些最顶级的一些东西，分几类，那简直是不得了的啊！有通俗的，有应用的，有科学的，有学术的，非常好。有很多东西你看不懂的，看不懂的，有很多东西，但是有很多东西又很通俗，非常好。在短短的两年时间达到20万的这个订阅量，就是流量啊，客户，这个很难得。所以我们现在思考，以前人需要工作，没有工作是不行的，人不仅是为了糊口工作，人应该为了自己的自我实现啊，实现一个工作。这就是在创世纪一章神造人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要治理这地，治理这地的时候，那个君王的胸怀绝对不是因为养家糊口啊，我才治理这地，绝对不是这样的，因为他要代表神有一个很大的权柄，很大的能力，很大的尊贵，很大的尊荣来治理这地，所以这才是人的本相。而治理的时候是效法神，像神一样的治理，所以整个的世界，无论是狮子王还是百兽之王的老虎啊，还是我们最近看的一个 Zootopia 一个地方啊，无论是那个大狮子那个城市的市长，还是那个大熊啊，大那是 Buffalo 啊 ，Buffalo 那个警长等等，原来什么他们都不具备治理的能力啊，这是一个童话，只有人才有治理这个能力，而且是以君王性的治理真的，无论是狮子和老虎还大象都不具备君王的这个风格。所以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以前有一个著名的牧者说，他教会啊成长到100人的时候，在100人以内，在80人左右的时候是很难突破的，是很难突破，他是呼呼悠悠呼呼悠悠就在这儿啊 stagnate 啊，就一停滞可能就停滞到啊20年10年，找不到原因，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我到韩国到美国去看的很多的教会 megachurch 大大增长增长，无论他们增长有些什么属灵的机制，但是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每一个人很大的潜力都会发挥出来的，叫做人人服侍的教会，人人侍奉的教会，人人有工作的教会，人人不是为了养家糊口工作，而是为了我要发挥我自己的整个的才干潜力，我的兴趣，我的爱好去工作啊，为神工作，荣耀神。所以人到了这样的一种啊工作观的时候，就叫做服侍，就叫做侍奉神，就叫做容神一人，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呢本身是很有这个情节的，我自己就是这样啊，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自己的使命，为自己的兴趣爱好打工，理想打工。那么我很希望成全大家，就是每一个弟兄姊妹，虽然年纪很小，差不多20-30岁差我，但是我依然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成全。所以跟大哥接触比较深的人都知道，大哥非常喜欢启发，非常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成全。所以王轩的父亲来了以后，来之前我就想，他走，上次走我就想，哇，这么一个王大哥，这么好像是精力旺盛十足的，这样应该，我们不是说老有所养，还没有老啊啊，我们说啊，居则有其屋，也有其屋，也可以居了。那最主要的一定要有他一个用武之地啊，而没有用武之地的人实际上是很难达到完全倍的幸福的。所以他在来之前呢，我就想怎么成全他，怎么帮助他，让他这份火热，就是虽然年纪啊50多岁了，但是他像小伙子一样，你跟他握手的时候，你感觉他那个手劲儿啊，像小伙子一样，哇哇，像钳子一样，咔嚓就给你夹住了，这样那种情况。所以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就是平淡的这样过？难怪他在这儿有时待不住啊。最近当然有孙子了，那怎么看怎么喜乐。待住了，但是待住了还是我相信他还有一个需求，所以我就给他提了一些建议啊。到了今天我依然不放弃这个建议啊，私下里我还要跟他再谈，我依然不放弃这个建议。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成全别人，而每一个人内在的一个使命感都应该发挥出来，所以这样我们的教会就突破。所以我们现在教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停滞啊，大家停滞就是出现了两极分化到一个程度啊，我听了以后也心里确实也是不是滋味 啊，叫 concern 也好，这个很 general 一个 concern， 叫做 care concern， 就是什么呢？你说他关心也好，你说他忧虑也好，你说他纠结也好，等等，就是这样一个 concern。 一方面，大家跟我出去过的人啊，无论是什么香港、中国、韩国，我们现在去过几次了，就还没有跟我去过美国。凡是跟我出去的人啊，甚至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有我们有一位弟兄叫加生的啊，最近不常来了啊，加生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不太起眼。他跟我出去到香港，我们上次一次去了5个人，傅斯啊、傅勇啊、康培、加生啊、冰晶啊，还有啊。还有傅斯啊，还有傅斯傅勇，这5个人有一次，那好像是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跟我去，结果就看见这5个孩子，哇，在整个的会场上翩翩起舞，像小燕子一样飞来飞去，哇，跟这个交往，跟那个交往，一会儿给这个大姐盛汤，一会儿给这个大伯啊盛粥的，在那儿服侍大家，早晨起来快快的跟大家交流啊，是非常活泼。后来底下的人就问我，这几个孩子是哪来，真是他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他们跟我的关系，这几个孩子哪来，怎么这么可爱，这几个孩子。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每次出去，每次带大家出去，其实都有这个感觉，我很欣慰。你们现在，我们现在有一些啊弟兄姊妹可能有从别的教会转过来的，有的现在到别的教会去，最近到别的教会去的姐妹，牧师反过来的一个观念就是感谢你们教会，感谢你们牧者，你们这些转过来教会这些人真是水准太高了，到我们这儿来跟我们这一比差太远。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些啊交往，跟其他教会的交往也有这个感觉。所以有几个人啊，包括傅斯啊、傅勇他们去啊，尤其是傅勇上一次单独去，我没有去啊，我只是给他引荐，我说你去包头啊，你去包头招生，你就跟包头的某某某交流一下。哇，结果他交流一下，交流了第一次啊，因为我介绍的，大家给点客气啊，请他吃顿饭，几个人在那请。哇，他在饭桌上哇哇跟大家一聊，这不得了了。结果说这个人可是个高人，不得了。然后就弄了好多人，驾着汽车，就好像人多势众一样，我就专门迎接你，然后我要再请你，无论如何要再请你。啊，在你临走上飞机的时候，我要再请你，然后请你跟我们谈。谈完以后，哇，浩浩荡荡几辆车，一辆车还不够，我要去他送机场。到这个程度，当然也有我的面子，因为他这样说呢，就说你的徒弟啊，你的这个门徒，你们教会的这样的会众来了，我们实在是非常得受益，我们也 honor 他，给他一个很大隆重的欢送。所以这件事，我想对我是个安慰，对傅勇也是个鼓励，对弟兄姊妹也是一个警醒，也是鞭策。告诉大家，我们教会可不白给。如果说你说我们教会白给，那你自己首先要用33日读经法的反解原则，你要分辨一下到底是我对还是你错。不一定是你对的。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有太多的见证了啊。前两天傅斯去布道会，一下子30几个人信主，那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需要两个方面去考虑。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放眼看到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不错，我们要跟紧紧跟上。跟什么呢？跟与神相交的人。这就是约翰一书谈的，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相交的，最后使你们与父和儿子相交，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所以凡是不与这些人相交的，所以你喜乐不会充足的，你有自己的一些喜乐啊，你有窃窃私语的喜乐，你有自己独处的喜乐，你有 shopping 的喜乐，你有看电视的喜乐，你有旅游的喜乐等等，但是这个喜乐不会充足，因为神说的一个最充足的喜乐是在主里和神交的喜乐啊，这个是人类的一个大乐，连孔子所说的三乐都没有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有朋自远方来，第一乐其实已经接触到了一种人际关系的乐，但是这个朋可能只能是一些贤人，一个君子还没有达到圣徒，因为圣徒必须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他是神的怎么样呢？好朋友，简单的说，我反复说，就是神的哥们儿啊，神的耶稣的哥们儿，你来了啊，你跟他成为哥们儿，你跟耶稣就成为哥们儿，所以这就使人生诞生的时候一种非常高超的喜乐啊，这是一种圣朋远方来的喜乐，不是一般的俗朋啊，俗君子、俗圣人，而是神圣的、真正认识神的圣人来了，跟神相交的喜乐，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家好好想啊，不要见山望着那山高，你就安心在主里面，有一个谦卑的心态，我相信你在这里面一定能得着。为什么呢？我走通了，我走通了，我能得着，我就相信你们或多能得着啊！我走通了，带领几个人慢慢有些得着，我相信大家就能得着。所以这条路绝对不是一条叫做啊一个没有前景的一个 hopeless 路，不是这样的，它一定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出路， promising 的出路。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面临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教会突破。我们以前谈过，我们今天再要谈这个问题，就是大家进到一个程度，厌食到一个程度，审美疲劳到一个程度啊，受益刺激的这种啊，附加的额外的，我们叫做边际，用经济学的叫做边际收益递减。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目前的状况，我们讲到就是讲的再好再好的话，它的收益，你付出的是这么大的努力，它收益只是这样点啊，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就像春节晚会一样，就是国家再怎么投资，也记不住你的意思。哎呀，没意思。啊，其实我们现在你仔细再看，你把83年的、82年的大概第一个春晚那个晚会调过来，你再看现在春晚调过来，大概整个的成本不下100倍，就是整个花销那种灿烂的请的人那些东西是不下100倍。但是大家没意思啊，尤其是今年大家春晚的评价最差最差，没有意思。所以现在我们感觉到底是投入不好了吗？表演水平不好了？这水平不好了？不一定的，是大家已经在这种模式下已经被熏陶到一个程度，无法再多的领受了，因为已经满了，就吃饱了，再加一口馒头，简直他就厌恶了，他不再想吃了。只有饥饿的人才真正啊想面包吃，给他一点棉花渣啊，面包渣他都喜欢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怎么突破呢？我上次啊给大家可能在另一个角度谈了一个事啊，就是维基百科这件事。大英百科成百上千的专家在写，都是一流的专家在写，写到一个程度，但是大家多少有个人看大和百科啊？没有几个看的。大家都当成摆设，对吧？花几百块钱、上千块钱买一套放在那儿，哇，大英百科啊，多少几几年版本的啊，最新版本没有多少钱。所以这个百科全书出到一个程度，已经到了一个绝境，就是给大家给一些图书馆做装潢的了。所以没有了，没有出路。那么这时候互联网兴起，就出现了维基百科。那维基百科怎么样呢？这整个世界几十万人，不下30万人在作为他的自愿的编撰，没有一分钱，也不是谈不上什么太多的专家，当然有很多是专家的，自愿的谈。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王轩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写学术论文都要注明一个，所有的啊这种参考资料维基百科的除外，就是维基百科的学术水平很低，是这个意思。现在呢做了一个研究，最后达到的结果说到什么呢？就是维基百科的学术水平几乎等同于大英百科全书，有的还超越了大和百科全书。它的词条的量当然远远超过大英百科全书了，它的更新的速度远远超过大英百科了啊！它大家检索的这个速度给大家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大英百科了，但是现在学术水平也不差了，所以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所以现在互联网专家就对这样问题提出一个很大的质疑，为什么呢？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理论，我要告诉大家，就是现在我们在苹果所用的免费的这些东西 ，App 也好啊，苹果免费的很多的东西也好，包括啊这个优酷啊，包括很多的一些 YouTube 啊，还有什么 Facebook 啊，很多东西，他们发现这些东西的质量不亚于微软。就是现在以前的雅虎，现在的 Google 啊，还有这些苹果平台当中很多的志愿者谈这些东西不亚于东西。为什么不亚于啊？现在很多 App 编的一些东西 O2O 搞的一些东西已经远远不只是那种专业水平了。后来呢，经济学家管理学者就在研究，就发现有一个通病，就是凡是以商业利益驱动的，它的质量达到一定水平就上不去了。凡是以使命驱动的，就是我不要钱， 这件事就是我一生愿意做的事，我一定要继续把它做得更好，没有人逼我，就是内在的动力在逼我。所以这样他做出来的反而是超越任何边界的限制。因为什么？你为了商业的东西，我要限于我的工资，我要限于给我的待遇，我要限于我做出来给我奖金，我要限于你的 budget， 我要限于老板的眼色，我要限于整个的公司的预算等等。所以他弄来弄去的话，就差不多了做就可以了啊，满足运作可以了，可以了。所以但是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献身做的话，完全不是这样啊，他可以做到精益求精啊，精益求精，因为他没有边界，他永远可以做得更好。那么管理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大师，这个人叫吉姆考林斯，我以前曾经引述过，好像引述过这个人。这人呢，以前有个学术报告，后期又有一个学表，叫做 From Great to Excellent， 就是从伟大到卓越这样一本书，从优秀到卓越这本书。这本书里边他就发现世界上最卓越的公司，这些老板问及他们的时候，从来他说没有太多考虑外边的竞争压力，我们不是为了生存而发展的，我就总觉得我里边有这种动力，还能做得更好一点，哎，还能做得更好一点。我不太强调什么竞争对手，其实我们在这行业当中已经是差不多老大了，但是我还是要做得更好一点，我能做得更好一点。所以这就是神给人类的一种非常奥秘的啊，即使人的犯罪也没有完全抹除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人的使命意识。每个人都有使命意识，有的人强一点，有的人弱一点啊，有点锐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小组非常有意思，孩子很小啊，从年纪小二三十岁啊，灵命就更小啊，有很多东西圣经啊各方还不太懂，但是他都有一个特点，就像小孩一样。你看哎呦，小孩你不要弄，我玩，我自己玩。他说你不要管我，牧者不要管我啊，我们自己能行啊， I can do it， I can do it， I can make it 啊，就是这样，这种感觉。所以我因为我牧养教会很多年，而且是国度服侍很多年，我太了解了，所以我一跟你一对眼神我就知道，哎，你里边有一个东西。你们一定要记住啊，从我的角度我一定是尽可能成全你们，尽可能成全你们。但是有一点，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我是特别希望在你们独立承担之前，你们先领受搞清楚。把这一点基本的东西搞清楚以后，你们发展起来就很快，而我连这个东西还不搞清楚，那很慢。所以我传递给你们一些读经的方法啊，教导整个圣经当中的气和三位一体啊，不是三位，这是这个以马内利，这些东西最基本的东西你们要明白，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试金石啊。交朋友、带小组啊，然后找工作等等，做事养成习惯，只要是促进你跟神的契合，你跟神的以马内利，你就去做啊。你要不契合分开，这种交朋友、这种婚姻各个方面都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则，既很深又很现实，这样原则你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你们再去做就比较好了。否则的话，很快的就被情感的东西、世俗的东西、人情的东西、关系的东西、亲情的东西就给扯裂了，就好像撕裂一样啊。古代有刑法叫车裂啊，几个五支啪在一起的话，最后你把你的人给撕裂了，因为你没有一个定准，没有定准，你也没有火眼金睛看不透问题背后的属灵真相。所以当你们明白这个道理了，我是非常愿意让你们起飞的，让你们自己啊先走再跑然后再飞，我是非常愿意。所以大家要清楚这个。那我们今天回到头来，我们要谈一点，我们教会无论怎么样，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人人服侍的教会。这不仅是圣经里最基要的教导，也是整个生命体最奥秘的一个真相。只要是生命，每一个器官都不愿意做那种阑尾啊，都不愿意做这个扁条体，都不愿意做这个。实际上现在我们发现阑尾啊，还有这个扁条体，这些实际上对人都有些功能的，它不是一个废弃的东西，都有功能的啊，都有功能。所以我们都努力的啊，做这种啊腱子肉啊，这个最好的做手、做口、做眼睛。所以我愿意成全你。那我们今天呢，要思考我们教会当中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同时也是普世教会当中一个很普遍的问题，那就是什么呢？对道的领受，怎么从一个收益递减，甚至到一种厌食啊，甚至有一些厌恶的这种程度，进入到一种从善如流，一种渴慕啊，一种叫做说什么？这个人呢、啊，在做事的时候，方知道哇，自己学问很浅啊， 啊，这个书到用时方显赏，就到这种程度。所以不在意旁观者评价，穆斯林，我今天这个讲的好，今天讲的这个不好，今天讲的不如上次讲的，那天讲的就比上次讲的好，等等，不要在这种品头论足。而你是怎么样的？你采取你自己发现，比如说你在带经的时候啊，查经的时候，你读这段圣经，你就听说哦，今天牧者在讲这段，我要好好听。哎，一发现哇，还是差得很远，或者说牧者没有讲，你马上去问，你说我了解这段圣经是这样的，牧者你怎么看？那你这样一比较的话，你可能就会发现还有很大的差距。那个时候你再听跑就不同了。就像养孩子一样，你养孩子，你没有小孩，你给母亲看了每一个，给一个啊新婚的女孩看了很多的书，她都记不住。等她养了孩子，哇，很多的书摆在她面前，她如饥似渴，好像每本书都有价值，她找到那个价值，找那个价值，找那个价值啊，就出来了。所以这就叫做现代啊，我们叫做教育史上的一次革命，叫做 problem based learning。problem based learning 就是。目标导向性，问题导向，我基于一个问题导向，所以这样的人他的学术能力、钻研能力、对书的评价能力、对学者各方面的能力，还有他的记忆，他最后掌握的能力都非常强，非常扎实，因为他是从自己的需求然后自己的钻研角度去做了。大家，我曾经给大家推荐过现在被评为 number one 的啊，最高的一个自媒体的自媒体人，现在估价13亿啊，工作他在创办公司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是所谓这个罗振宇，逻辑思维这个创办人。他曾经分享过他自己求知的一个特点，他说他怎么求知呢？他说我的求知啊，不是我做学问，是上一个学位，请一个大师读几本专业，不是这样的。我对某个问题感兴趣啊，我对某个问题感兴趣，比如说崇祯皇帝，现在他在讲南明，南明为什么垮台，我就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然后我就开始找书看，哇看，最后就成为这个问题的专家，而且专家弄完以后他基本上不会忘啊，说起来因为头头是因为什么呢，他里边有个极大的一种驱动，然后在驱动中自己在搜索在研究，这样的人很厉害，这就是未来的一个新媒体的人啊，这是未来人真正求知识的一条很重要的模式，很重要的模式。未来啊，我们看很多书，最后比如说一本书，我们现在都是电子版的，电子版每一个关键词啪啪啪你一点马上就搜索，比如说互联网加，哇马上就进入互联网加，谁提出来的都很多策略都出来了啊，要再提一个 P2P， 哇都出来了。所以你要想钻研这个东西，现在跟我们那时读博士的时候完全不同，我们那时博士看到一个词，哇词条就检索，要去查书的，要去复印的，现在一点哇这个词条所有都出来了，再一点哇又都出来了，所以以后人学知识啊是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就在家里边，真是中国说的秀才不出门啊，而知天下事。所以我们现在要鼓励大家真正进入专业人士，进入服饰啊，服饰，所以我们要走这条路，走这条路，所以我们啊要怀着这种心进入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把父，我们再次感谢，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段时间，让我们平稳的进入这样一个时代性的大的背景，同时我们也是我们教会面临的一个突出的症结问题，我们如何使人人的使命感都被激发出来，人人委身服侍，人人从一种单单的从被动的旁听者达到了一种厌食的，对道对各方面进入了一种审美疲劳，一种收益递减的状态，那进入一种很丰盛的状态，一种饥渴慕义的状态，一种自我求索的状态，一种真正的在大家不再评价任何的形式怎么样，而是真正要把你自己的道变成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一种美好的信仰的状态而努力，求你赐福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把你的心思分享清楚，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得着，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一起大声读，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感谢赞美主，这句话就成为了1974年人类历史上一个奇特的运动，它发端于美国的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小镇，在这个小镇当中曾经有一个公司的总裁叫做 Greenleaf 啊，就是绿叶，翻译过来叫绿叶弟子，所以他写了一本很小的册子叫做 Servant Leader， Servant Leadership 这样的一个小书就风靡了全球， 那现在每年在那个地方还有这样的叫做 Servant Leadership 的聚会，世界的型的一种 Global Conference， 专门为了纪念这个思想，现在在美国推开了。所以我有幸到美国许多的地方去，包括西雅图，包括温哥华，包括西雅图旁边的一些大企业，我就去，原来我就一问他们说，我们现在都在推动叫做仆人式领袖等等等等。所以仆人式领袖现在进了中国，现在中国加拿大有些大学在中国很多的企业当中专门推动，叫做有一个叫做中文版的汉化的叫仆人式领袖的硕士领导力课程，就颁发美国的颁发加拿大的一个西三一大学的学位。这样的一个运动在全国真是可以说是一个小的运动在兴起。他挑战以前的一种作威作福的领袖。所以在这段话之前，耶稣也曾说，世俗的君王如果真正当君王了，那就在你们头上作威作福。他说你们却不可这样，怎么样呢？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众人的用人，然后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说了一句话，就像我一样，我从这么高的地方来，从天上来，本身有神的等位，有神的身份，来，我要服侍人，我要不是受人服，要服侍人，然后怎么样呢？我要舍命，服侍到一个程度，我要为你舍命，舍命怎么样？做多人的书架使命，我要把你真正挽回来，成全过来。所以这个厉害的，这就是基督教的精神，这就是新约的精神，这就是基督为我们立下的榜样。所以耶稣谈这个榜样的时候，不仅仅要谈出他自己的使命和地位，最主要的他说，正如意思就是你们要效法我，如果我都可以这样的话，你们当然也应该这样，就效法我。所以这就开启了新约当中非常伟大的服事。所以在过去几百年前仆后继，许多的宣教士真正的自己舍命，所以我们就出现了很多的，尤其中国历史当中有许多对传教士的误解，认为传教士是一批怎么样的人，活人怎么做手术啊，像日本731部队一样，其实都是错误的，是吧？整个的现在我们慢慢的才许多的一些案子才平反过来，对义和拳迫害宗教宣教士这些东西，慢慢我们才有一些发自历史良知的声音。所以最近在网络上流传一篇文章，大家什么呢？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一个失误，它最大的失误不是什么这个战争文化大革命，不是这样的，而是什么呢？而是反基督教大同盟运动。所以这个同盟的运动是当时的有限的几个知识分子发起的这个运动，这几个运动在全国之分造成一种呼应，最后在30年代使基督教成为一个给基督教抹黑最后没有无视基督教在中国所做的很多的很多的社会工作，农村的工作，扶贫的工作，慈善的工作，义务的工作，红十字的工作，还有很多医科大学，著名的医科大学都是他们建立的，很多中学大学都是他们建立的。所以现在我们开始恢复，慢慢的恢复这个历史的良知。所以这个良知的根子在这个也我们信仰的这位主，因为他说他来就是这样的，所以让我们像他那样，要正如他那样这样子。所以这样来讲，我们每个人都要进入服事。如果我们从每个人进入服事的时候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教会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偏差，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坐听坐听完以后，所有坐听的一些综合症都出来了坐听完以后就品头论足了，就指指点点了，然后就饱了，就厌了然后互相比对了，然后接下来就头脑越来越大了，然后接下来就越来越不能行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非常可怕的现象。也就是说，我接下来就是使出浑身的解数，再怎么努力的话，也达不到大家的目标。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还有一个收益递减的规律在作怪。你看许多人前两天有一个人这两人他家里边实际上是当地的一个富豪他自己他和他爸爸投资1亿2买这个买矿，就不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不小的民营企业家，自己能拿出1亿2000万买，他自己私下里集资3000多万，一个姐妹，这么一个人来了以后，在他临回家，他本来是参加3天的会议在他转天要走的时候，他就要到家里来看我后来他见我第一面的话，我到了新加坡，如果不看 不见于博士，这真是说不过去，以后跟弟兄姊妹也说不过，因为我们都在国内有很多朋友，他就这个说不过去，所以一定要来。 谁来了我们一起吃饭，照了一张相，哇，大家很炒作了一番，很刷屏了一番啊，爆屏了一下，你大家知道在这个服饰圈里面你们都知道，哇，大家哇热议了一下，慢慢平下了。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来跟你们现在看啊，打个电话就可以来，约个时间就可以吃饭啊，有不爽的话就可以跟我坐下来或者睡一晚上促膝谈心，这样情况下他们呢认为见我一面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那我到国内服侍的时候，真是他们如果跟我单独的吃顿饭，他们认为是非常大的 honor， 这是非常奇特的。所以我们的孩子现在啊被恩宠到一个程度啊，我觉得胜在福中不知福，实实在在。所以很多人认为啊，大哥啊，有些人来来去去的，是不是啊？觉得好像是你很伤心呢？啊，我实际上确实是有些伤心的，啊，因为有很多的东西是不受药的，不受药的，就是这个很好的，就是什么高蛋白、高营养，过去的话，他不受啊，都不受啊，我没有用啊，对我没有用，我不喜欢啊，就像刚才我们后面小孩。不要不要不要，这样小孩第一句话说的就是不啊，因为一不他就知道有自我了啊，然后他一说话不要不要不要，那就不要，非常奇特。嗯，当一个大人经常说不要不要不不不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成熟程度还不是很大啊，真是这样。你们记着啊，有个很多人说不啊，对不起我今天有约了，对不起不，如果总是这样的话，实际上他的成熟度也说明什么呢？他的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意识，我们以前叫做灵商，属灵的商数。什么叫属灵商？就合一商数，就很低的啊。常常说不要不要，就说明这还是属于比较稚嫩的时代。好，我们把话说回来，我们要按着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要进入服侍。我们怎么服侍呢？领袖的妙地，领袖的真谛，我们总结一下：效法耶稣，服侍如仆，生命成熟，身体坚固。这句话我管它叫什么呢？叫做一举多得啊，不是一举两得，是一举多得。一举多得当中，我这里边拿出了两得，就是生命走向成熟，不是知识走向成熟，身体得到坚固，是指基督的身体，不是你自己的肉体，这样得坚固。所以我们现在两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如果不参与服侍，效法基督，像仆人一样彼此服侍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生命只能被动的在那儿接受一些东西，再接受不了的，然后品头论足的东西就开始出来了，厌食的东西就出来了，所以生命的成熟就被受到严格的限制。所以我们只有进入服侍才突破这个东西。所以书到用时方先生，真正你去征战了，你去实打实的实践了，哇，你才懂以前牧者讲过的啊，以前的他讲过这个方法的，哎，我们赶快去找他，我们赶快去查书，哇，我们赶快去听以前的录音等等，你就开始了。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是没有的。这叫做生命成熟，一个很大的跨越，从被动的听，作为一个学生，到真正的到社会实践，成为一个工人，一个工作者，一个专业人士啊，一个企业家，你就不同了。所以企业家对老师的尊重啊，对知识的把握，和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博士后完全不同的。博士后在这儿学，尤其是大学生啊，学来学去啊，想上课就上，不想课上不上，然后抄袭，然后睡觉，然后上网等等等。但是企业家真正学的话，那就不得了了。他太珍惜这个机会了，珍惜哇，马上就找老师去谈。我最近这笔钱，我最近这股票，我现在股，我该怎么做怎么做？他问的问题各方面都很尖，所以从一个孩子啊，他的厌食，他的问的问题，以及他奄奄欲睡那种样子啊，平常没事谈话就总打手机这样的一种情况，你就知道他还没有进入一种服侍状态，没有进入征战状态。所以他还问不出问题，所以我有的时候就问大家啊，没有问题是最大的问题，还记得吧？就说这种话，就是讲完以后大家都没有问题，这就很惨了。讲完以后大家都有问题，这就是都是牧者，都是服侍，都是各行各路的精英啊，各行各路的诸侯都来了。所以我到底下去啊，有时我到国内去讲的过程当中，谈完以后怎么样？挺好的，挺好的，再见，拜拜啊！这我就知道这是一些家庭的啊，在家庭里面服侍的一些姐妹。确实温州有很多人，他们很受教，就是都能听懂，也很尊重你。还有一种情况啊，尤其到了北上广深啊，这些比较活泼发达的地方，你讲完以后，哇，底下炸锅了，我来这个的啊，这个股票可以投吗？这个投资，这个合伙怎么着？我这个异梦怎么解释啊？等等啊，都会出来啊，都会出来。你给我祷告，你给我祷告，不同。所以希望大家自己好好的有一个反思，你生命现在到哪种情况了？ 所以一个人进入服事，你开始有问题，有问题你开始珍惜关系，你珍惜啊所谓的教师和牧师、传福音的啊使徒和这个先知，你就开始接触他们了，你就开始珍惜他们，你就不在旁边在那厌食，在那整天的品头论足了。身体得坚固，大家都服侍了，也就不再互相啊跳跳，也不是这样了，大家没有那个时间了，大家好好的为主里面彼此相爱，好好的传福音，好好的在职场当中做好自己的管家啊，大家没有那些闲板了。所以中国的孩子，中国的文化最难办的，还记得吗？就是 chatting box 啊， gossiping box 啊，就是很多很多私下里 chatting 这些东西太多了啊，这里边消耗了我们太多的生命和时间，实际上成本太高了。有这些事的话，我们好好的努力的去做就可以了，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一个字，要在基督里健康成长。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决策的突破，真理的一个发现，就是从一个被动的听者到一个积极的实践者，就从小做起，始于足下，当下做起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成长了。而这个成长呢，我英文我原来想用一个词叫做 great leap， 叫大跃进，有一个跃迁式的成长啊，爆破式的成长，它不是简单的一个点，就是你突然间哇，整个的叫回头是岸那种感觉，突然间那种感觉，顿悟性成长。那么圣言不虚，圣言不虚，有的人说大哥，你讲的东西都是理论啊，比较强，你给我们讲点故事吧。好，我给你讲故事啊，讲点故事，讲故事，我也不讲虚的故事，我讲实在的故事。贵主今年信乎私言，今有所得，正是明鉴啊。我是谈什么呢？我是谈实在的，我是谈我们教会。我首先谈我的见证。大家都知道我没有读过正经的神学院啊，我不是什么啊这个新加坡神三一神院，或者什么富乐，或者是哪的神学院，不是的啊，甚至啊那个谁也不像唐牧师，还有一个这个啊这个泗水的那个叫什么巴郎神学院还是什么马郎神学院啊，还不是，没有的，我是靠自学的。那自学的有跟我同工，新加坡一位同工，你们有的年长的可能认识他啊，他私下里跟我他是神学，他是新加坡浸信会神学毕业的啊，他曾经有向私下里大牧师，他说明姐啊，他说我跟你交往过程当中，我觉得神学生根本挡不住你啊，那几个神学生放你边上都不是个儿，哇，你这个夸的这个方这个无论是问答还是提问还是实践还是深思还是理论性，这个根本挡不住你啊，你怎么回事啊？我可能跟你们没有说过啊，是这样，确确实实有许多情况下，包括 dynamic， 就是我们发现问题，对现实问题的敏感性，还有对神学的敏感性，深度广度我们综合性的时候，既然我能走通，你们就能走通。你说啊，是不是你年长啊，经验或者比较聪明？不是这样的，就是我走通相当的一部分，你们也可以走通相当一部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次考试可以说游明啊，因为他身体并不比较软弱，他实际上参加的不是很多，但是怎么样呢，他这次考试拿的第一名，就是我们这次啊国度考试拿的第一名，95分，第二名是傅斯啊，第三名是傅勇啊，95 94 93啊，这样看到没有，就是说不，那国度里面那些人都是什么，你们知道，那些胡应湘那些都是王静啊，那王静都是在那地方都是很厉害的人，那是国家以前的国家的这个处级干部，都很聪明的，上海人很聪明的，你们没有见过王静姊妹，非常聪明的人，他们考试有的考70多分，有的考80分，有的考85分，还有我们的严厉，那都是大学教授的啊，考试就85分，但是现在你看这几个小不辣子，这几个年轻人啊，考到90多分。当然啊，我也不知道皓影为什么弃考，这非常奇特啊。我以前说宁愿人打死不让人吓死，这个还好，被打了都不怪我走了。哎、啊，这个是不对头的。所以对这个情况，我私下里我要跟你好好谈啊。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一个人在没有谈恋爱、没有结婚的时候，他生活很 flexible， 有很多时间。所以他哎，这男像蜜蜂采蜜一样，这采，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浪费时间，所以在这个时候需要使我们的时间聚焦到 一个方向啊，而且言信行果，言必信，行必果。我要做了，我就承诺了，我要做了啊，对不对？我们不能今天啊舞文弄墨，明天吹拉弹唱，后天哇啊的，信到底做什么？稳定一个，然后其他的业余爱好你自己安排去。这个稳定一个，言必信，行必果，没有这个东西，一定会出问题的啊！同事、老板啊，很多东西他就开始琢磨你了啊！你要小心这个东西啊！我们每个人都要小心。所以贵主今天，那我自己有这个情况，就是一干，为什么呢？我可以告诉他，原因就是因为牧养大家。啊，还有国度服饰，就是这两点。因为这两点，所以我就必须要思考，我就必须要讲啊，不讲也得讲，必须要硬着头皮，我要总结 PPT， 我要把 PPT 当中很复杂的东西总结成一两个字，编成一些打油诗等等，必须得这样的。所以练的通达，很多很快，不很快的。所以现在你们也是这样啊，我们现在的教会，一个小的教会讲坛可以开放给大家啊，带小组可以开放给大家。事工开向大家，所以我们现在有三个大的渠道给你们锻炼。第一个，教会整体的服饰，包括领圣餐，包括整个的教会的这个设备服饰，都是教会级别的，还有小组级别的，还有事工级别的。所以我们有什么灵命健身啊，圣殿修复啊，管家工具，很多很多，我们今天再重申给大家，一会儿我会重申给大家。你们万马奔腾，你们从专业性的啊事工服饰，从小组性的啊这种团契服饰，然后到整个教会性的讲坛服饰、主日学服饰，还有这个我们谈的这种圣餐服饰等等，都可以的。如果大家在我们教会说，教会不给我们机会啊，教会牧者不给我们机会，然后其他的一些领不给我们机会，一定大错特错了，绝对不是这样。啊，我再谦虚，我再谦卑，我再夹着尾巴做人，我也不接受这个指责的。大家记着啊，我再说一遍，我再谦虚，我再谦卑，我再夹着尾巴做人，我绝对不接受这个指责。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给大家机会，只要是你要提，我一定认真听，我一定给你机会，我一定给你机会。所以所有的人啊，跟我交往的都有这个，除非你不提啊。当然，我有一个责任，我是接受的。就是你以后不提我找你去啊，我追着你打啊，我你不提不行，我必须让你提。所以今天讲完了我们一起来彼此互相监督，尤其是所谓的属灵的既得利益者。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大哥你是这样，但是你机会都给他们了啊，他们是一批叫做属灵的新贵们啊，我们就没了，我们也机会了，就好像这一批都是70后的当官了啊，我们80后90后就很难再当了。对，有可能有这个情况，但是在神的国里边基本上是机会遍地的，不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原因是什么？我们没有好好谈，没有好好交通。所以我现在希望我们所谓的一些小组的组长，这些小的属灵权贵们和我努力的要鼓励大家，要发现大家，哎，他不找你去找他啊，这样我们的教会就一定出现改观，一定出现改观，就不会出现死角边缘化，不会出现那些情况。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努力的积极主动的啊，不再等待的，不再 passive 的等待的，而是 active， 就追着他打啊，就发现你们在追求，你们以前在追求，在追着我那个时候那种状况啊，发现就像你们以前追你们女朋友的时候那种状况啊，要追着他们，要鼓励他们，要开发起来。那么如果我们完成了这个从被动倾听型到积极服饰型的转变，它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大跃进呢？它会形成这个大跃进。这个跃进的本质是这样的，就是从脑到心，从头脑到心灵，心关乎生命，头脑只是关乎一些概念和理性知识，然后从嘴到手，就是以前我们只是动嘴啊，然后甚至用嘴去品头论足，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用手了。我们手，所谓手就是实干，所谓手就是技能，就开始长真才实学，长技能了啊，然后接下来从婴到士，从婴儿啊，一个属灵的婴儿，无论你怎么听，听来听去，其实还是一个大学生，还是一个消费者，他不是一个贡献者。所谓士呢，士这个词很有意思，我们以前讲甲骨文的时候讲过，这个士字本身就跟启示的士是同源字，它跟土字是很相关的。你看 啊，上短下长就是土，上长下短就是世。这个世字跟土为什么相关呢？是因为亚当是从土造的，亚当造完以后就是一个成熟的男子，就是世。那你说你这个解释是不是太剑走偏锋了呢？对，有些剑走偏锋，但是我有属灵根据啊。现在很多人接受这个解释啊，就是圣经当中创世纪有很多是中国汉字当中被记载和反映出来的奥妙的汉字。那么从世婴到世，世就是一个成熟的人啊，不是一个总是依靠别人的人。第二个啊，第四个叫己到众，从自己的啊一种孤家寡人也好，或者叫孤影自怜也好，总是在那凄凄惨惨戚戚的，总是我们现在就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亲子对就总是在那凄凄惨惨，总是那样，不能够豪放，不能够真正接纳别人，要被接纳，要么接纳别人，不是这样的。从己到众啊，我反复说，教会最大的敌人就是属灵的个人主义，或者是形形色色个人主义。假个人假属灵啊，实际上是真个人主义。就最抵挡的，实际上这是个魔鬼的伎俩。魔鬼的伎俩是要把一个个人主义的东西带进教会，使我们教会很难在基督里合一。所以这样，所以一个真正成熟的他从己进入身体，就像我们今天圣餐一样，是什么呢？是基督的身体的健康。我们吃圣餐不仅是我们个人属灵生命，而且基督身体的健康。所以我们要正视圣餐。然后接下来呢，到家到国，从我们一个小家子小两口，到一个再小再大一点的家，就是教会啊，然后到神的国，从家到国啊，所有红色的都是属灵的意思啊，一个新的生命，手就神给你管家的技能，是成熟的一个啊一个人才，国度人才，然后众就是基督的身体，国就是神的国啊，也就是从 B 啊，然后到火啊 ，B 就是麻痹 paralyzed 就是。所谓的瘫痪啊，从一个活是活，但是他瘫痪，那进入到一个真活这样状态。所以你说，哎，你不是像以前死与活吗？对，我是给大家口下留情啊。实际上，圣经里怎么说呢？啊，你看圣经里怎么说啊？我们一起来读：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哦，圣经比我更厉害，所以唐牧师以前说。唐牧师你很厉害，严厉批评人啊，跟你很难。唐牧师很幽默地说，你跟我很难啊，你跟耶稣就更难了，所以你跟我比跟耶稣要容易得多。他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谈，还有很多人说大哥你这批评的很厉害，是麻痹啊，是吧？你看圣经，圣经更厉害，圣经说是死的啊啊，我是跟你说麻痹的还好一点。嗯，好，教会复兴啊，教会复兴，我们就要进入教会复兴。教会复兴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进入人人服侍，圣经明示，肢体健壮，身体结实，肢体。每一个人要成为啊，像天这样四肢真正肌肉结实的、发达的这种啊体魄啊。我现在他说了，一个人呢不锻炼，他现在这个年纪还没事，但是从一生病的时候，他的恢复你就能感觉到身体的好坏了。真正强壮的人恢复得很快，小病没有事的，然后身体弱的时候小病就得大呀，哇，真的病去如抽丝一样，那很难的。所以一个健壮的肢体就是这样，很 tough， 很 tough， 我反复说 tough。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弟兄经历了职场上的考验，我管它叫做 toughening test， 这是神所允许的 toughening test， 让你反省你的软弱，让你反省当中你性格当中一些弱点。那现在来看呢，我们性格当中真正有弱点，真正有弱点，所以神就允许这种发生，叫 toughening 你，让你给你一个 test。 所以我们每个人啊，如果总是自己感觉良好，但是只要是一放上啊，就你就感觉那个腻腻歪歪，那个扶不起来啊，那个像阿斗一样那种状态，怎么扶也扶不起来，那种情况下，那就是说不够他怎么办呢？不是放弃他，而是怎么样他奋定啊，给他更多的一个淬火的试炼，让他强健起来，让他强健。所以每个肢体都强健，身体就茁壮了，身体就坚固了啊。所以一个教会就是一个身体，一个身体每一个人如果他不通过服侍强健起来，那怎么办呢？那就累死牧者，那就像我这样啊，这累。那你说你大哥你活得挺好，没有累死，那是什么呀？那是因为我比较强壮啊，我在属灵的操练方面比较强壮啊，身体的操练最近我也比较踏实。你们如果有微信运动，讲我每天都要走了，现在啊，至少我要体重不能再增了啊， 而且大概减了3公斤啊，从前减了3公斤到4公斤，还要再减啊！我跟大家一起在，就是我们身体要强壮一点，然后怎么样？我们的灵命更强壮一点啊！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每天啊，我现在啊，差不多要花5到8个小时学习，5到8小时我学习、看书、思考啊啊，写一些笔记，我自己想哦，我不是大学生那种学习，我现在就是既有钻研的啊，又有兴趣的，要这样学习，这样才是啊，我可以抗住啊！你们现在很多东西都聚焦到我这儿，无论是矛盾还是赞誉都聚焦到这儿，所以我要顶住啊，先顶住啊，然后再分担啊，把很多责任分担，把很多荣誉也分担给你们，这样，所以希望你们也这样啊。我现在感觉大家的，让我想起孔子一句话啊，孔子有一句伟大的话，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接下来底下有一句话你们不知道，他说如有好学如丘者，未可知也。就是说三人行啊，一定有一个人在某些方面比我强，但是这些人当中啊，有比我孔丘这么好学的人，我可真是不知道啊，我可真是不敢说。换句话说，就是孔子这人太好学了。我以前曾经跟大家说过啊，爱因斯坦现在大脑解剖啊，现在因为脑神经研究把大脑分成140多块、142块，最后就发现那些功能区，最后发现爱因斯坦一个功能区是远远超过常人，其他的没有太过超过常人，就是有的比常人高一点，有的一般般啊。他的脑容量我们以前就说过啊，1400多个，比正常的1500还少一点啊。因为爱因斯坦是个小脸啊，小脸的一个人，所以他的头颅不是很大，大象的头颅很大啊，大象的头脑含量很大啊，但是他那个 cortex 比较少，就是那个沟回也比较少啊。爱因斯坦哪块最厉害呢？爱因斯坦就是学习那块明显的超过常人，也就是说爱因斯坦的大脑啊，他是不停的思考，不停的用到极致，所以他保持着旺盛的啊一个学习钻研和创新的能力，发现能力。所以大家呢好好学习。那我现在发现大家好好学习的可能性多不多呢？这一点我不敢太像孔子没有太大的把握啊，因为我感觉大家学习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还没有达到真正的专注好学这个程度。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要形成共识，教会就复兴了。什么共识呢？人人从被动倾听型到主动参与工作型，主动服侍型啊，从完成这个转变，这要形成共识。因为这是圣经的明示，这是圣经非常明确的启示。因为耶稣来要服侍人，耶稣来不光是要讲，也不光是要听父的话啊，整天灵修上山祷告啊，不是这样的。耶稣来是服侍人，也希望我们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啊，我们现在教会的一些稳定和转型，教会结实。好啊，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再有落地的一点啊，再落地一点，再具体的一点，我们大家一起读3段圣经，一起来。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遭罪人，我们以前说过了，圣经里边这个罪人不光是作奸犯科的罪人，圣经上罪人的意思就是真正内心感到他和神是分开的，他是浪子，他是亡羊，我真正要学习回到神生命的身边，回到神的里边，回到是跟神有一个很美好的关系，是这样的人啊，神就说时候到了，来吧啊。所以属灵的罪人和我们现实上的罪人他还是有不同的啊，因为你迷失，你就经常犯错误，经常犯罪。但是经常犯罪绝对不是犯罪的原因，犯罪的原因是因为你有经常犯罪更深的一个东西，因为你跟神分开了。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发现自己孤苦伶仃，我们就可以做了。所以神给我们看到了，要服侍人当中啊，我们以前说要活要做，做什么呢？做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存括起来叫服侍。那服侍当中，从耶稣这句话来讲，他来招罪人，不是招义人。所谓的义人，就认为自己很厉害，自己可以行，自己可以成为君子啊，可以兼善天下，可以修身齐家。这是儒家的观念，圣经里从来不强调这个观念，圣经里强调就是我们不行啊，希望我们跟神有个好关系。所以服侍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救啊，耶稣说我来招罪人，就是救罪人。 救什么呢？救灵魂，救失丧的灵魂，不是救落水的儿童啊。落水的儿童救不救？能救当然救啊。当然如果你不会游泳的话，你要用智慧去救啊。但是我们看到都是亡羊，都是落水的人，实际上从属灵的角度都是很多走向灭亡的人，所以他就救。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教会很 close， 有点叫做 introvert 啊，就是很内向的。但是我们教会却新来了一个姊妹，李姊妹，她是你们的阿姨啊，也是我的年纪大姐了。她却有旧的啊，这个负担。你看她今天带来了一个小祝福妇啊，小祝福。我相信可能他们还没有信主啊，没有特别具体问。你看她来了。几次啊，他一切都好，他从老远坐车要一个多小时过来，还说我要把一些人带到，要把中国的同胞，一些可能还没认识上帝的这些人带过来。所以救就是我们服侍的一方面，是救什么呢？救还没有认识神的人。第二个，我们再来读，一起大声读。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我们很多小组，我们有小组查雅各书，这里面就谈到了教会的分化，有些穷人，有些富人。所以穷人在富人面前好像很没有自信，富人在别人前好像很有优越感，但是很虚伪，但是经常动嘴皮子啊 ，lip service， 然后啊你好啊，给你祝福，给你带导，但是实际上不出手。所以这种现象在那时教会已经出现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发现这句话给我们看到，原来弟兄姊妹当中啊，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里边有一些是弱小者、贫弱者。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服侍当中又有一个很重要的大项，这是在主内肢体当中就叫做帮。一个是对外邦人我们要救，一个是主内人我们要帮啊，这两点就不得了了啊，这两点就不得了了，那我们就无穷无尽的工作了。所以我反复说，在教会里边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的当中，还知道吗？第一个不会失业啊，第二个不会退休，还记得吧啊，第三个呢啊不会游手好闲等等，或者说低效率，或者偷懒，或者开小差，你不会的，因为有做不完的事，哎呀不做完的事。所以真正意义上的牧者呀，你看以前那个唐牧师还在提唐牧师，他就谈到了啊，怎么教会里的牧师还有星期一休假，怎么还可能有休假啊？星期一把电话都关上了，这谁也不能来等等等等。你说牧师应不应该有先影响你休假？但是你说唐牧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我说有道理。反正我是没有休假的，我星期天星期夜没有休假的啊。但是我累了，我想睡我就睡啊，然后起来再干，就这样。然后到了晚上怎么怎么样，我还可以挑灯夜战，早起早干，人跟美国12小时的，还有跨时区的干。所以人已经不把休息啊，金钱讨价还价，给我点工资我就干多点事，已经不到这个程度了。我相信这个人就比较幸福了。我听说阿轩背后最近窃窃私语说，大哥太幸福了啊，干自己想干的事，这人太有福太幸福，是这样吧？啊，你是不是最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也觉得在这方面可能是有点幸福的，有点幸福感的，很有意思的。希望大家也这样啊，要把自己的工作事业变成自己真正生命的一部分啊，不要在那个怨天尤人，老板给的多我就多干点，要给少就不要这样。因为干什么事，我小的时候我妈妈总跟我说两句话。一个叫做出力长力，就是年轻人出力不要吸力气啊，人家给你搬一点东西啊，你不愿意动，你出了力了你就长力啊。另外还有一个呢叫做艺不压身，艺不压身就是你在任何地方学，努力的学，这个最后都是对你的祝福，因为这个东西别人拿不走的。所以我就记住了这两句话，一个叫做出力长力，一个叫做艺不压身。所以大家希望大家记住这两句话啊，最后再给大家一节经节，大家一起来读。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啊。所以在耶稣的角度， 从他的属灵的角度看到，哇，这些人太可怜了。有的人是生命，就是他的身体当中可怜，没有吃，没有喝，还有很多疾病。但是他从属灵的角度也是很可怜啊，亡羊的最后走向灭亡，怎么不认识神？这样啊，从属灵是可怜的，从真正的生命当中也是生活也是可怜的。所以怎么样呢？他说困苦流离啊，如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他说，说的庄稼太多了，都收割了，然后做工的人太少。这可以说是一个千古的名句，千古的绝唱，就是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的人总是少数啊，而真正神看到这个人流离失所罪人的这种需求总是太多，这就是神的心。我们看不到，我们总觉得我们自己的事太多了，我们要赚的钱太多了，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们没有从神的角度，永恒的角度看生命的意义，看永恒的意义。所以我们总结出来，你要想救吗？太多人可救了。你要想帮吗？教会里太多的人需要帮助了。所以是供不应求，无论说你怎么做，你也不会失业，你也不会退休的，就是这个意思。不再作弊啊，我们不再坐以待毙了。好，我们不再坐以待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做这几点。第一个叫做迷羊流离，注意，迷羊流离就专门指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弱小无疑是专门指主内的一些身体的啊、工作的啊、毕业论文的 final year project 的啊、恋爱婚姻的啊、已经走进婚姻了、亲子教育的、生活有生计方面有困难的。我们现在还有，我们教会里现在依然啊有经济方面不太宽裕的等等。我们现在也出现了同事关系的挣扎，我们也先去出现了 final year project 啊，在做的过程当中一些难处都有。我们现在还有弟兄考试也有难处等等，都需要安慰，都需要帮助。然后接下来睁开灵眼，如果你把灵眼打开以后怎么样呢？机会遍地。所以流羊迷离，迷羊流离，弱小无疑，睁开灵眼怎么样？到处都是机会。所以不要再说我们教会没有机会，所以这是总原则啊，叫做取长补短是基本原则。你说这怎么做呢？我该怎么做才可以做到不是这种盲目的做，或者堂吉诃德式的做？怎么样呢？神给你的长处多余的弥补对方需求不足，你找到了这个原则就可以了，取长补短。明白了吧？取长补短，就是你的钱，你的收入比较多，看到我们弟兄姊妹啊，现在居家哇，一弄好几口一大家，就你就觉得说，哎，这时候我就可以奉献一点，哎，这是你的长处。你说不，我给你带孩子吧，我钱我存银行，我买股票去，我给你带孩子，你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带孩子了，你最后不越带越乱吗？所以这叫做取短补短，最后短而更短，短处就变得更短。你要取长补短，把你自己的爱好各方面去帮助他。我们就会形成一个美好的一个属灵的，叫做属灵的市场，属灵的商场，属灵的一个真正的彼此这个交往，彼此 deal 啊，一个经济学一个 deal 啊，一个 deal 不是一个很好像是很俗的一个东西，不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 deal 就是取长补短的。那么这就涉及到经济学领域当中，到底神希望不希望有市场经济呢？其实在创世纪那时候隐含着神是希望一个在集体里边，像家庭关系，彼此分享爱，用自己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奉献给对方的这样的一种东西，这就形成了彼此的交换啊，交换就慢慢会形成一种交换的一种便利的，也无论是处所还是平台啊，这样就会形成市场经济。那么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不能简单的把教会比喻成市场，但是它本质上有相似性，就是有需求的，有供给的，取长补短，彼此之间形成这样的一种互动，这不是美好的一个精髓吗？啊，市场的精神也是这个精神，彼此肢体互相帮助也是这个精神。心脏把它的血液用它自己的特殊的一个机能供给了啊其他地方，其他都每时每刻需要血液，这不就是一个互相取长补短吗？所以所有生命现象，各个器官都有这个情况。啊，肺就把最好的经过肺泡各方面过滤的空气氧气最后弄完给血液，最后是血液怎么样呢？啊，氧气提升，然后把二氧化碳拖出来拖出去，这不就是取长补短吗？因为它有这个功能啊，对不对？生命有这个功能，我们彼此肢体也要有这个功能。好，我们接下来来谈一下彩虹之家。 我们再次落脚到我们自己的家。我们家呢，现在就是这三点，一个叫活起来，一个叫做出来，一个叫做合起来，叫做活做合啊，合做活啊，做活合啊，合活做，这样这几个方面是轮环的，形成一个轮环往复的一个东西。要想做得好，一定合起来；要想活得好，一定在合里活；要想啊，要想合得好，一定每个人都活起来；要想合得好，大家一定要合起来做点事，要有使命，要合作啊，会配搭这样。所以这三个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在这三个当中，这个是最基本的立足点。那我们具体做什么呢？啊，我再给大家一个框架啊。要想活，其实很重要的两点啊，一个是拯救灵魂，让别人的灵魂靠着基督的生命活起来啊。还有呢，就是门徒培训啊，不仅让他们灵魂得救拯救了，而且让他们灵魂兴盛，灵魂健壮啊，这就是门徒培训。然后想做呢，我们还有啊，建立主身，既是做门徒培训，也是做啊，也是和啊，也是活，也是参大脚。所以你看，这些东西其实都需要在做活和上以这个为基础来做。啊，我们还有建立主身，门徒培训完以后，不是让他一个一个成为个人英雄、属灵英雄或个人主义，而是一个合一的一个主的身体。然后接下来啊，我们还有管家责任，就每个人都要承担着一些才干啊，在社会当中担负着一些使命，所以这就管家责任。所以我们有管家工具组，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啊。我们所有还有一个身体啊，你说身体，你不是说啊有圣殿修复组吗？圣殿修复组属于哪？圣殿修复组属于拯救灵魂活的这个角色，拯救灵魂门徒培训属于门徒培训一部分啊，我们就没有单独再列出来了啊，明白吧？你不是说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吗？都合在这几个方面，前两个。个体的拯救灵魂门徒培训，然后合一的就是建立身体，然后接下来努力的去实践的还有一个管家责任。所以活做和都包括这四个方面，每一点都包括这四方面，这四个方面每一点都必须在活做和上才能做出来，机会无数。所以我们再一次强调，这几个方面就使我们啊，可以说叫做活到老做到老，当然也学到老。然后我最后要给大家彩虹之家另外一个新的领受，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一次从今天开始，我们同工会，我们门徒，我们各方面，我们要努力尝试这点。以前呢，我们谈了好多次，果效不明显，不太显著。我们这一次换一个策略，我们已经明白了，要大家要做，也知道该做什么了。那下面怎么做呢？我们以前是自上而下顶层设计，然后努力的跑，希望大家跟上来啊，我跑啊，你们跟上来啊。最后小曹运给我说了一下，说大哥啊，你在跑马拉松啊，我们要跟你的话，有几个人冒冒失砰跟进去了，肌肉拉伤了，哇，就是各方面脱水了，最后都纷纷下来了啊。有几个人咬着头发就跟上去了，还有一大批人跟了两步不行，累了都跟不上了啊。说这个你举着大旗往前走，这个太难，很多人跟不上，因为跑马拉松毕竟是个训练有素的东西，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跟你跑。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啊，我们不是一个拉大旗，然后接下来就大家跟上的，不是这样的。我们采取是这样的，叫自下而上的。自下而上的什么意思呢？精益什么意思呢？是这个意思啊。接生 baby 啊，叫做啊屎尿鼻涕。啊，因材施教，叫做茁壮之体。我们现在采取是这个步骤，你知道吧？就是每一个人来啊，一个新的朋友，就是不是他可能是信主的，像啊李国兰啊这个阿姨和李丹姊妹，他可能信主，但是呢，明显的神对他有呼召，有感动，哎，他也觉得慢慢的挺可以的，我也挺难的，但我慢慢也可以听进去，也挺好的。哎，他慢慢来了，怎么样呢？我们。就主动的关注他，不是让他们关注我们，而是关注他，然后嘘寒问暖，就问他有什么需求，有什么恩赐，有什么想法等等的啊。然后可能是普遍的交流，慢慢的就了解到想法了，就好像接生一个 baby 一样啊。李大姐，你不是 baby 啊，但是我们用这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这样啊。他带来的朋友，我们也可以慢慢的先建立这种关系啊， 不是让他们你要听神的话，你不听神的话要下地狱的，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要问问你们怎么样啊，愿不愿意来，怎么你们喜欢怎么交往，你们喜欢怎么听，你们喜欢有什么兴趣爱好等等，这样。然后呢，屎尿鼻涕就是一把屎一把尿的抚养啊。这个呢，我是跟我们教会里边一个，我不提名字了，蛮属灵的一个人，蛮属灵的一个人。后来我就有负担，然后我就交流，跟他的亲人交流，交流交流。后来他就说了，哎呀，于牧师你说的太对了，本质上他是个孩子，什么其实哎呀什么很多时候的。我说对，我说我们俩在这方面真是我们到这个年纪深有共识。我牧会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我把很多的弟兄姊妹看似他们受过社会化的教育，好像都很有礼貌的，我就把他们当成哎呀很成熟的，什么都懂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毕竟年纪还小，阅历还小，而且都是孩子，而且都是独生子女。其实我是远远的估计不足的。我以为我讲的东西你们懂，我以为有说到点，点到为止就够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我们里边有太多的自我，太多的纠结，哇，都在那儿翻江倒海的这样做。所以我们现在倒过来，就不再说你应该怎么做现在就是说你饿了给你吃你渴了给你喝，你想喝奶了给你奶你觉得这奶粉中国奶，我去新西兰给你买奶去这样你们现在觉得讲道不行，那好，我就说您讲道哪个行我给你再挑几个讲道给你讲，这不就是吗？我们跑新西兰，对吧？跑美利坚跑加拿大，给你弄奶去我给你推荐那我太多了，我这种资源太多了，我可以给你推荐，我会告诉你他的长处他的弱点，太多了当然我也真诚的发出呼召，如果有上进觉得好像不给力，我们一会儿说又没有教材又没有系统，好像大哥你在这好像是雄赳赳气昂的，好像是八面威风在那走，我们这都抓不着怎么样，你就跟我说好不好，我也主动跟你说我也主动找你，你也主动跟我说，小组更要好好的推荐好吧，不要总是把很多担子压在我这儿，你们好好的就发现他原来他现在有某某方面的挣扎我们一起给他找资源让他去听。我们教会不是说你不许去这个教会，你不许听这个讲道，你不许跟这个牧师，不是的，你的书你的牧师你什么都可以看，关键看完以后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自我，一定要知道自己一定是在基督的身体里边才能自我实现，这才对了。所以有许多人最后找来找去越来越封闭越来越自我，我告诉大家一定陷入了魔鬼的圈套，纠结于自己的那些东西一定陷入魔鬼的圈套。神的真正的美善就是让我们最后在他里面一起的合一的享丰盛，这就是金刚石的真理所以这就茁壮。所以我们要成全，不是让他们跟着我们怎么样累的都掉队不得了，就像以前那个小尚跟我说的，哇大哥到这来真是都是干货好像很兴奋，如果我不去其他几个教会比较我真是不知道不怕货比货，不怕不说货就怕货比货的。后来过两天大哥跟着很累这些人都很厉害，副司跟我说两句一看表就半个小时了，就他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嘟嘟嘟嘟嘟嘟，哎呀那我怎么跟得上呢？那最后算了我不跟了因为太累了。所以人就是这种情况，这非常 paradox 的一个物种。罪人就是这样，他是什么呢？看到好的大家都欣喜若狂，希望分一杯羹，希望参与，希望有份。然后发现跑得太快了，压力太大，付出的东西太多了，算了跟不上不跟。他就退出来了。一退出来以后他的很多逆反的心理就出来了。甚至有的时候就还有一些抱怨，还有一些误解都会出来。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放慢脚步，同工核心同工，该往前跑往前跑。毕竟我们要留出相当大的一段时间，怎么样呢？回来接生。回来去一把鼻涕一把一把泪的去带孩子。这两个好吧，我们从今天开始大家一起督促好吧，一起督促。我今天再说同工我们一起督促这件事，我们不能够把最后那些孩子跟不上马拉松最后都累死，累推推推最后啪都掉下来。我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弟兄们转会，还有一些人跟不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我的失误，有我的失误。我想当然认为我 这样走，你们怎么还没有？有问题过来问呢。啊，但实际上他跟不上的时候，可以告诉大家，他自己也不敢问了，因为他觉得寒，他觉得问好像只能是多少府，让我相形见绌，不是我，是让他自己相形见绌，就觉得战战兢兢的，问也问不出来，一问大哥，你说一句话，大哥一百句话给你等着啊，等等，为什么讲？为什么？等等啊，算了算了，不问了。不问了，结果有的不问的努力去钻研啊，自己慢慢起来了；有的不问啊，小学就好像我就听吧；有的不问，就在底下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啊，整个中国人另外一个特点就出来了啊，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地下的一个小圈子，哦，嘟嘟嘟嘟嘟嘟，这样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还是这句话：宁可被人打死，不让被人吓死啊！你要问我啊，宁可被大哥唬住，也不要大哥吓住啊！就是你过来问我，问我，我就跟你说啊，我也做好一个姿态，告诉大家，这个是可能你的身量还小啊，那我们就放慢脚步啊啊，放慢语速，大家说我的语速比较快啊，信息很多的，好，那我们就一点一点谈，每天只谈一个问题啊，这样好不好？我们就有一个调整，这也是我们同工会整体的反响，整体的反思，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听不懂？我坦率的说，我告诉大家，我有两点，我到今天我不懂。第一个，我一直认为我们的讲坛一点也不白给；第二个，我一直不认为我讲得很深。所以大家昨天啊，前天傅斯妈妈说：“哎，于牧师啊，哎，你讲得太深了，我说太深。哎呀，我们在那牧师啊，一节圣经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啊，就这样讲啊，所以我们多少还能听懂一点。那你讲的啊太深了啊，一次讲到这么多点，这么多问题啊，都太深了。我现在就说啊，如果要傅斯啊到他妈妈那个团契聚会去了，傅斯说，哎呀，你讲的太浅了，牧师啊，你这整天讲就讲一点啊，我们的牧师一次讲100点，你怎么就讲两三点啊的？你浪费我们时间了，对，所以这就是众口难调，那怎么办呢？啊，我们开小灶啊，私下里开小灶，我给大家开，大家每个人每个小，只要是有时间有领受的，开小灶，好不好？我们兴起这样的一个反思的运动，反思运动。有一个人曾经说过，他说教会的讲坛呢，不能十年只讲教义。什么教义啊？因信称义，我们是因信称义啊！耶稣靠他的宝血啊，恢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我们要怎么样呢？凭恩典，一切感恩啊！所以讲了十年，基本上就这么十几个教义，翻来覆去的讲。我们现在呢，我自己实际上是不满足这样的，我自己总是希望从每节圣经读出亮光，每节圣经读出亮光。我们昨天晚上谈的约翰福音17章25节。做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我，却认识你，这句话多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昨天讲了两个小时，到今天我还觉得余叫做啊余音绕梁啊，或者说余犹未尽呢 这样还有很多没有谈清楚。等到了26节，大家就要听住了，那里边更厉害了，到26节，所以我希望我们师承团队担负26节，26节呢，我想一刀两断啊，先谈上半节，就是父啊，我已经把你的名显示给他了，而且我还要再指示你，就这句话太厉害了。你说怎么厉害？哎，我读不出什么厉害啊。我告诉你，我读了，我就读了这么一两遍，我想了一两遍，我觉得这句话太厉害了。所以我们下一次专门讲这句话，这句话讲起来就知道这个字，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在里边它有很好的东西啊，很好的东西，好吧，我们先到这儿，然后接下来我们一起起立吧，我们背诵的经节。你看为什么说神是这样说呢？因为神的话再清楚不过了，我们一起读来，这个大声，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把12节再读一遍啊，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不是建立你自己啊，不是给你找到对象了 不是把你自己小家搞好了，不是把你几个儿子都送哈佛去了，不是这个，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且各尽其职，看到了没有？成全圣徒。那你说我们有谈恋爱的需求，要不要？要啊，教会应该为这件事努力的帮助，努力的祷告。 我可以告诉大家，我跟大姐每周啊心力交瘁。大姐总跟我说，你到底怎么办啊？哎呀，他这么大，那到底人家家长、人家母亲都，我们怎么走啊？他几乎每周都跟我闹这个事儿，要不就跟着是行了，行了，咱们凑合等等。啊，我说那我有的时候这个事也只能去祷告，没有办法啊，我还是要求神恩典，还要求神恩典。感谢赞美主啊！我们今天给大家两个比较 positive 实在的问题啊。我的需求是什么？第二，我的角色是什么？我的需求，别人怎么服侍啊？牧者怎么服侍？我不能总在底下悲观的啊，被动 negative 的去看。既然牧师这样的一个情怀，那好，我找他去啊。如果既然小组长也有这样的一种同心，那我找我小组长啊，这样好不好？你有什么需求？然后我有什么角色？就是我有什么供给，我这供给能使我在教会里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为着自己的理想、为着自己的信仰、为着自己的事业容身一人去做事，多么美好的一个人生啊！我能做什么？第二个，我需求什么？我想要什么？把这两个啊都想清楚。